请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太上老君讲完了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之后，接着他又讲了其过大小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这些大的小的罪过恶业的事情有几百种之多，凡是想求长生的人，必须先要避免这些罪过恶业呀。这时太上教人先从避免放过做起，这里所讲的几百件，就是篇中所列举的从非意而动到死意极之的所有过恶。前面说的夺寿，是叫人知道有所警惕，现在又说长生，是叫人知道有所心目，勇于改过行善。虽然是小小的过失也不敢犯，就必定会得到长生的善报了。尤其是学道的人，都是以积善培养自己的道德为根本的行持，在儒家来讲称为四端百恨，在佛门则称为是六度忘恨，在道家来说就是三千功八百恨，这些都是积善避恶的说法。然而想要积善改过，则莫先于体会至高的妙道，若是想要体会至高无上的妙道，则莫若明夫本心，因为心是道的本体，而道则是心的作用。人若是能够察心观性，则圆明之体自然现前，无为之用自然成就，不需假借任何功夫就能够顿超彼岸。这若不是修到了心境朗然、神珠阔彻的功夫，又怎么能够使得诸想顿离、星毫都不被染着，而心源自在、决定无声呢？所以啊，明心体道的修行人不会以身体而牵累其本性，不会因为外面的境界而乱了自己的真心，能够在随机应物的当中，自然就会存有不生不灭的道理。这就是所谓的无上至真的妙道。
朝袁了凡先生的家庭四训中啊，有详细的论述改过的方法，相当的精辟。要是想更进一步了解效法了凡的人，您可以参阅研读净空老法师演述的了凡四训讲记，又名改造命运心想事成，或是观赏了凡四训的电影版，您也可以观赏即将出版的电视连续剧了凡四训。
太上老君讲，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他意思就是说，凡事要做一件事，先要想一想合不合道理，合道理的就前进去做，不合道理的就退避不做。这一节一直到当立三百善，则是太上列举行善招福的大纲，先叫人众善奉行，既可以招来福报。道就好像是大路一样，顺着天理呢，它就可以合人心，坦平正直即是道。而逆天理，违背人心，则经济险阻，那就不是道。本篇中，从不履邪径，一直到与人不追悔，这都是道，也就是行善。从非义而动，到杀龟打蛇，那都是非道，也就是作恶。而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的这两个则字，那是最最重要的。因为是非的分辨只是在当念之际，而进退则必须要即时的决定。在这个紧要的关键处，一定要下斩钉截铁的手段，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犹豫不决的心念呢。如果你的念头一转，那就会再堕入到魔关。所以呀，必须要时时的醒察，事事都要谨慎小心。比如说，家里人不顺自己的意思，会生烦恼吗？过着安居保暖的生活，会生淫欲之心吗？家中的收入不多，会想法子去赚钱吗？一同修行的伴侣离开了，会生昏沉退堕吗？诸如此类，都足以退失道心而入于非理的境界，所以不可以轻忽啊。而此处所谓的道，也就是中庸上面所讲的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的道。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或者是说话，或是沉默，或动或静，都无处不是道啊。只要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其中的道理，行起来就会十分的勇猛精进了。古德说得好啊，大道不离目前，要且目前难堵， 玉石大到真体，不离声色言语。道德经也说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内观经说呢，知道易，信道难，信道易，行道难。华严经说呢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断除以往出爱河，开示涅槃无上道。因为道的本体，人人本来就具足了，虽然是沉溺在万种的物欲之中，若是肯回头反省，那么其中的是非自然就丝毫的也隐瞒不住啊。这就是所谓的天理不息的本体，如果能够扩大它而使它充满，那么纵然经过了一万劫一千生，也不会堕落了。所以啊，人若是能够知行合一，就是超凡入圣也是不难呢、啊、这是真话。
从前有一位农夫曾经被老虎咬伤过。有人谈起老虎伤人的事情啊，大家听了都感到非常的震惊，唯独这位农夫的脸色大变，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。老虎会伤人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，然而呢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听到了老虎伤人，所以只是一惊而已。而这位农夫，因为他亲身受到了被老虎咬伤过的痛苦，所以才会脸色大变，心有余悸呀。
我们根据这个故事，就可以知道，就是人对于逆天理服人心，荆棘险峻，所谓非道的事情，为什么还会去做呢？原因就是他不曾真正的知道体验过。假若他真正的知道体验过，那他绝不会去做非道的事情了。
后汉的大儒管宁，他呀曾经和华歆一起锄地耕种。有一次管宁锄到了一块黄金，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而华歆呢却打起了黄金把他丢到了一边去了。当时啊正逢乱世，管宁呢就避乱到了辽东居住了。辽东的公孙度对管宁非常的礼遇，管宁呢没有接受，就住到了山上。当时啊有很多人跟着管宁上山，有一次邻居的牛踏坏了管宁的田，管宁就把这只牛牵到了荒野外看牧。牛的主人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感到非常的惭愧，并向管宁道歉。渐渐的呀，管宁住的地方人越来越多，于是管宁就开始讲学，教化当地的人明礼义知廉耻。如果不是来求学的人呢，管宁 就不跟他见面。管宁的教化不久就风行了整个的辽东，老百姓呢也都受到了管宁崇高道德的影响而移风易俗了。管宁啊，每次和公孙度见面只是谈有关道德方面的事情，绝口不谈世间的俗事。公孙度呢觉得管宁十分的贤能，就一直待在辽东37年。后来呢，管宁奉到了朝廷的命令，乘船过海返回京城。这个时候啊，海上的风浪突然大作，船都快要翻了，船夫们都呼天忏罪，希望老天能够救命。这时候呢，管宁正襟危坐说道，我管宁一生当中曾经有过一次早晨没戴帽子，3次太晚起床，1次上厕所没戴帽子，我一生所犯的过失必定就只是这些了。这个时候与管宁同行的其他船只都沉默了，只有管宁坐的船没沉。到了京师，朝廷要授给管宁大中大夫的官职，管宁呢却没有接受，华歆则要把自己太尉的官位让给管宁坐，管宁却也是同样向华歆恳辞了。管宁活到了84岁才去世，他生前所坐的木榻与膝盖接触的地方啊，都已经穿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管宁已经有50年未曾击鼓而坐了。管宁的亲戚和邻居们呢，因为穷困而家中缺米，管宁就必定会分自己的米去救济他们。当管宁遇到了为人子女的人，必定跟他们说孝的道理，要是遇到了为人弟子的人，必定跟他们说悌的道理，那遇到了为人臣子的，必定跟他们说忠的道理。所以管宁的容貌不但恭敬，而且言语柔顺，他能够因地制宜地导人向善，所以呢能够感化无数的人呐。
太上老君讲，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凡是不正经的地方，例如赌场、妓院、舞厅、电子游艺厅等等不良场所，都要视为邪径，决定退避不去。哪怕就是在阴暗的房间，别人所看不到听不到的场所，也就是善恶分别的界限，都能够正心诚意，丝毫都不愿意欺骗人。这两句话是从避过中抽出来最紧要的来劝诫人的话，也就是做善人的开始。 不履邪径，意思就是从心源上打点得堂堂正正，虽然是一丝毫的邪路，所关系的甚是微小，但是到了此处也是断然的不走。那么再大的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，不期暗示就是从心源上打扫得光光明明，虽然是在房子里面最隐秘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，也是断然的不肯苟且行事。那么明显的地方你也就可以知道了，能够如此然后积功累德做种种的善事，就可以一以贯之了。要知道啊，福以酬德，若是稍微有些求福的心，就是邪径啊。所以应当为子孙造福，而不应该为子孙求福，而谨守家规，崇尚简朴，训耕读书，广积阴德，这些就是为子孙造福啊。而扩大田宅，缔结姻缘，征十一，卖功名，这些呢就是替子孙求福。要知道造福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恬淡，但是能够使子孙长远，而求福呢表面上虽然很热闹，却是使子孙的福报缩短了。而名以宾实，意思就是说名实要相符，若是稍微有些想求世名之心，也就是沽名钓誉打知名度的心，这就是邪径啊。所以啊，应当为此生惜名，不应当为此生世名。如果能够勤习诗书，崇尚气节，谨慎取语，注重威仪，这就是惜名啊。而竞相标榜，力邀权贵，这就是世名。所以惜名的人显得宁静而吉祥，而世名的人就显得躁进而笨拙了。下面啊，我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明朝有一位杨主，他是江苏吴县人，当官做到了尚书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做梦，梦到自己在一个园林之中游览，顺手呢，他就摘下了树上的两颗李子来吃。醒了之后啊，自己就痛责自己说，这是因为我平时对于义和利认识不够清楚的缘故，才会做梦梦到了偷吃人家园子里的李子啊。为了此事，杨主惩罚自己，几天都不吃饭了。
从前呢，有一位八岁的沙门叫妙严。虽然他年纪很小，但是他已经证得了阿罗汉的神通。有一次啊，他飞行进入了王宫，王后呢想要抱他，妙严就跟王后说，不可以抱我，王后不应该 靠近出家人的身体。王后却说，你和我的小儿子一样小，让我抱抱你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妙言回答说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感情来做比喻，就像王后刚才所讲的，但是感情往往都是从微小而起，就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。又比如滴水穿石，涓滴之水能够贯穿泰山一般高的石头啊。所以凡是事情都是由渐渐的开始，从小慢慢的增多，从小渐渐的变成大。所以有智慧的人都会远离避开嫌疑的，这就是所谓的防微杜渐啊。您说呢？
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。汉朝的杨震为东莱太守，有一次路过辖内的蜀县，而县令王密呢，是他所推举的人才。到了这天晚上，王密为了感恩，就带着黄金来拜访杨震。王密说啊，黑暗之中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。杨震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可以说是没有人知道呢？王密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。后来杨震的官升到了三公，而这四知日后成为杨氏的家训堂规。
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何成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，他呀有位姓孙的病人，病了很久都没有好，于是呢便请到了何成到家里看病，并且看了好几次。他的妻子就跟何成秘密地说，我的丈夫病了很久，家中的财物也快要典当光了，我愿意用身体来偿还所欠的药钱。何成听了之后就严肃地对他说，孙夫人为何要说这种话呢？但请你安心，不要忧虑，我一定会尽力地治好孙先生的病的。如果我趁这个机会侮辱了你，这样不但使我永远沦为了小人，夫人您呢，也因此而失去了伟大的节操啊。纵然我们能够避免旁人的责备，但是要知道，上天的谴责却是难逃的呀。后来呢，何成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自己到了一个很大的官署，有一位天神对他说，何成，你行医救人有功德，而且能够在别人艰难危急的时候不乱人家的妇女，上帝因此而赐你一个官职和50000贯的钱。何成做了这个梦没有多久，东宫太子就生了病，到处在求访高明的医生，结果呢就找到了何成。何成仅仅开了一贴的药，太子的病就全好了。因此啊，太子就赏赐了何成一个官位和 50,000贯的钱。这个情景居然跟何成梦中所梦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啊。
太上讲积德累功，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积德就要像积钱一样，渐渐的积就渐渐的多了，累功呢就要像筑墙一样，渐渐的筑，那么这墙呢就渐渐的高了。这德呀，若是不去积，德呢就不会崇高，功要是不去累，功呢也就不会增大。如果能够像农夫盼望秋收一样的认真，能够像商人想赚大钱一样的努力，今天积了一德，明天又积一德，今天累了一功，明天又累了一功，哪怕是想修炼成神仙，也不是件难事。古人说呀，想修成天仙，要行1300条的善事，每天做一件，也不过才4年的时间，就可以成功了。而修成地仙呢，要行300条的善事，每天行一件，也只要1年的时间就可以成功了。怕就怕人不能够发心去做，或者是做到一半就中途而废了。所以发了善愿，就要具有一片真信心、勇猛心、精进心、坚勇心，不要因为吝啬钱财而终止，也不要因为怕别人讥笑而怀疑，不要习惯于安逸而不能够奋发，不要被私欲所牵绊而影响了果决，不要因为事大而怕难，也不要因为善小而忽略，不要以事情忙为理由而推诿，也不要为了惊喜自己的名节而不救患难。总之啊，要勿避嫌，勿避怨，勿因循，勿间断，勿鲁莽，勿图报，勿图名。凡是遇到了一切的善事，都要欢喜地去做，委屈的成就，这样才是真正的积德累功啊。
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子虚元君说，从前有位傅先生，从小呢就喜欢学道，于是呢他就进入到焦山的石室之中。过了3年，忽然遇到了太极真人，给了他一个木头钻子，要他用这个木钻去凿穿一个很大的石头，并且呢还提醒他说，你若是能用这个木头钻子凿穿了这块大石头，我就会来渡你。于是啊，这个傅先生就不停地钻啊钻，就这样一直钻了47年，大石头忽然就钻透了， 太极真人果然就来渡他了。这真是可以说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呀。我们应该知道，积功累德虽然不在于钻石头，而是借着它来说明啊，人就是怕不去做，或是做了一半就中途停止。所以说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傅先生钻石头的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嘛。
在宋朝的时候啊，镇江有一位太守叫葛凡，每天他都做几件善事，40年了都不曾间断过。有人呢就向他请教，葛凡就说，我并没有什么奇妙的方法，只是每天做一两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而已。因而他就用手指着座椅间的踏板说，你们看，如果这个踏板放得不正，就会碰伤人的脚，所以呢我就将它摆正了。别人口渴了呢，我就请他喝杯水，这些都是利益人的事啊。从宰相到乞丐也都能够做到，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，行之长久，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啊。
焦公是东京人，因为焦家呀三代以来都是缺嫡子，也就是原配所生的儿子。于是呢，焦公就到各地去经商，到处访求高明之人，向他们求问其中的因果道理。后来呢，焦公遇到了一位年老的僧人，这位老僧就告诉他说，没有儿子的原因有三种。第一，是祖宗和自己都没有积功累德。第二是夫妻的年命恐怕又犯了禁忌。第三是自己不保养精神，或者妻子有血寒的毛病。焦公就说，积功累德夫妻的年命都可以受持，但是血寒的毛病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呢？老僧说，这个不难，你只要先积功累德，然后再调养身体，3年以后到五台山来，我会传秘方给你的。从此以后啊，焦公就时时行方便，处处积阴德。这样的积功累德过了3年，就径自前往五台山去拜访那位老僧。但是他没有遇到那位老僧，却忽然见到了一位童子。这个童子手里拿着一卷书，就向焦公说道，老和尚叫我传话给你，你积功累德3年圆满之后就回家合药，制成恭敬的服下，必定会有富贵的子孙随着你的心念而降生到你们的家中。后来呢，焦公果然就生了焦员外，但是焦员外生的儿子 却是个不孝之子。焦员外悔恨自己为何损德到如此的地步，于是呢，他也就径自前往五台山，见到了那个童子。童子就说，老和尚教我传话给你，说你何必来问呢？你只要依照你父亲教功的行为，认真的积功累德，那么家中的子孙，即便是愚笨的，自然也会变得贤能，贫穷的也会变成富有了。焦员外说，贫穷的后来变成了富有，这自然是他的命，但是愚笨的是他的天性，本来如此，这是无法改变的呀。你怎么能说愚笨的能够使他变为贤能呢？于是童子说，从前后周燕山这个地方有一位叫窦于君的，他生有五个儿子，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是健康不佳，而且还形体不全。后来呢，因为窦燕山至诚的积功累德，五个孩子都变好了，而且全都考取了功名。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焦员外听了之后，就向这位童子道谢，返回家去了。从此他就拼命地积功累德，而且深信不疑。这样过了20年以后，他的儿子不但有了好几个，而且个个都是非常的贤达。现在的人，如果您读过《三字经》，其中有一句叫“窦燕山教五子，有一方名俱扬”。原来呀，窦燕山也不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。有一天呢，他梦见了死去的父亲，大声地责骂他，你的罪呀，已经盈满了天朝啊，我今天特别来警告你，希望你能够断恶修善啊。后来呢，窦燕山就拼命地断恶修善。这样经过了几年之后，他父亲又托梦给他。他父亲说，你的善心善行盈满了天庭，所以上天将赐福给你呀。后来呢，窦燕山相继生有五个儿子，而且个个都考上了进士。由此看来啊，天人感通是如此的容易。愿天下有心人务必要坚定自己积功累德的信心，千万不要怠懈呀。
太上讲慈心于物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凡是积功累德的善人，不但是亲亲而人民，尤其是他的慈心遍及到了万物啊。 慈就是人心，也就是万善的根本。慈呢有两种的意义，一是救济贫穷，拔除痛苦，二是戒除杀生，而且还要放生，这是积德累功的本，也是做善人的根。大藏经说，人若是不杀生，爱护动物的生命，以及放生不施食物，就会得到长寿的果报。现在啊，一般人家的小孩子玩游戏，经常会伤害到像蜻蜓、麻雀、小猫、小狗等类的小动物。这是做家长的应该要痛切禁止，不要让小孩子伤害小动物。这样不只是会伤害到那些小动物的生命，而且会损害了孩子的福报啊。他助长了孩子的杀机，等到这些小孩子长大之后，做人就不懂得仁慈宽恕了呀。至于家中的仆人，常常会将热水浇泼到地上，或者是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多会伤害到蛀蚁之类的小虫，这也应该是要戒除的。凡是见到了一切的众生投身到死地，比如说飞蛾扑向灯火，虫子掉进网子里，麻雀小鸟被打伤，蚂蚁被踩到，鱼虾被网住等等，都应该要方便地去救护，保全他们的性命。这些都是福报大、寿命长的人所行的善事啊。普贤行愿品说，若是能够使得众生欢喜，则一切如来都会欢喜呀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根本的缘故啊。因为众生的缘故而生起了大悲，因为大悲的缘故而生起了菩提心，因为有了菩提心的缘故，才能够成就正觉。对于众生来讲，最爱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了。而对于诸佛而言，众生就是他们的最爱呀。所以能够救众生的生命，则能够成就诸佛的心愿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诸佛菩萨千言万语，无非不是在叫人救拔众生的痛苦。而邪魔外道千言万语，无非不是在叫人吃众生的肉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劝人放生则是启发了人的慈悲心，这就是永结长乐的善因啊。而劝人杀生则是启发了人的残忍心，而为永结遭受怨仇罪孽的根本啊。所以同样是一句话，可以造福，也可以造祸。所以我们讲话 怎么可以不谨慎呢？
汉朝的杨宝，在他9岁的时候啊，见到了一只黄雀，被一只凶猛的大毛头鹰给咬伤了。结果，这只受伤的黄雀跌落在了地上，又被好多的蚂蚁围困着。杨宝呢，就赶快地把这只黄雀救起来，放在箱子里保护它，并且用黄花喂养这个黄雀。等到黄雀的伤全都养好了以后，杨宝就把它给放走了。以后有一天的傍晚，一位穿着黄衣服的童子来向杨宝拜谢。黄衣童子说，我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在我前往蓬莱的路上，经过这里的时候，遭遇到了灾难，幸而被你所救助。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把这4个玉环赠送给你，它能够使你的子孙将来做官，都能做到3宫最高的地位。而且他们的品德操守就跟这个玉环一样的洁白呀。这个黄衣童子讲完了就不见了。后来呢，杨宝生了杨震，杨震生了杨炳，杨炳生了杨赐，杨赐呢又生了杨彪，一共是祖孙4代，全都做官做到了3宫，而且品德操守都是非常的清白。在当时，确实是没有任何人能跟他们相比呀。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沈万三是明朝人。有一次啊，他看见有人拿着几百只的青蛙，而且准备马上就把这些青蛙给杀死。沈万三不忍心见到这些青蛙被杀，于是呢，就用钱把这些青蛙全都买了下来，放在了池塘里面，使他们能够悠然自得地生活。有一天呢，沈万三经过池塘边，他看见一大堆的青蛙围着圆圈站在一个瓦盆上面咕咕地叫着，好像在说，沈万三啊，沈万三，瓦盆请你带回家。于是呢，沈万三就把这个瓦盆带回家了，做盥洗的用具。有一次，他用瓦盆洗手的时候，戴在手上的戒指掉到了瓦盆里，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才发现，就去瓦盆里找戒指。这时候啊，沈万三突然发现整个的瓦盆里面都是戒指。沈万三非常的惊奇啊，他就用金子银子放在了瓦盆里面试试，结果呢，整个的瓦盆里也都是金子和银子了。原来呀，这个瓦盆就是所谓的聚宝盆呐。因此啊，沈万三的财富富可敌国，没有人能比得上啊。
我们再讲个故事。宋朝的永明延寿禅师，俗姓王，是丹阳地方的人。最初他在余姚县担任税务官，因为他经常买鱼放生，薪水用完了，不得已就挪用了公款。到了上级长官派员清查库钱时，才发现他已经挪用了数十万的库钱。依照当时的法律，王先生就被判了死刑。而王先生在临刑的时候，脸色都不改变，并且还对他的好友，也就是当时的监斩官许自新说：“我已经放活了亿万条的生命，今天我是死而无憾了。我现在一心一意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岂不是太快乐了吗？”说罢，他就一心合掌念佛，一点也不怕死。当刽子手挥起了钢刀，砍到王先生脖子的时候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大刀就断裂成三截。监斩官许自新就立即做了表彰，将情形奏报给皇帝，而这位皇帝也是信佛慈悲的人，见到了奏章，就立刻下令赦免王先生的罪，并且还恢复他的官职。但是王先生被释放之后，他就看破了世事，出家学佛，精进认真地勤修戒定慧。有一次，他梦见观音菩萨用甘露水灌入他的口中，因此智慧就渐渐地开了。他著有《万善同归集》六卷，常住在永明寺，后来他被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。到了72岁的时候，他就端坐合掌念佛而逝。后来有一位僧人每天都围绕着延寿禅师的灵骨塔礼拜，有人就问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位僧人回答说：“我是福州地方的出家人，因为前一阵子生了一场重病，魂被鬼族引到了阴间，见到阎王殿的角落有一轴画像，我看到阎王亲自对着画像在恭敬地顶礼膜拜，我感到非常好奇，就问旁边的判官，这幅画像上面画的是谁呀？”判官回答说：“画的是永明延寿禅师。凡是人死了以后，都必须经过这里，唯有永明禅师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是上品上生。因此阎王对禅师特别的尊敬，所以才向禅师的画像顶礼呀。”由此可见，慈悲放生、念佛往生西方，连阴间的阎王爷都对他恭敬顶礼呀。
明朝的莲池大师， 他曾经做了一篇戒杀的文章劝化世人。他说呀，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，而动物也是一样的贪生怕死，所以怎么可以杀他们的身体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呢？杀生的时候，或是用利刀剖开了他们的肚子，或是用尖刀刺穿了他们的内脏，或是剥他们的皮，或是挂他们的鳞，或是割断了他们的喉咙，或是劈开了他们的外壳，或是用滚汤活活的煎煮，或是用盐酒生腌了螃蟹和虾子，真是可怜呐！他们遭受到如此大的痛苦，却是无处可以伸冤呐。而且这种的疾苦实在是难以忍受啊。由于人们造下了残杀生灵这种弥天的罪业，因此也就与这些生灵结下了万世的血海深仇。一旦无常到来，就要立即堕入地狱，在地狱中受到火汤、炉炭、刀山、剑树这种种的苦刑啊。等到地狱的罪苦受完了之后，仍然要投生做畜生，来偿还以往杀生食肉的命债呀。那么还完了命债，再投生为人，则是多病而且早死。因此呢，我今天在此哀告世人，普遍地劝导大家要戒杀，并且要随着自己的能力来放生，加持念佛，这样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福德，也必定能够随着自己的愿望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的苦海，普度众生，功德无量啊。